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有一个推销员呢，他就去了一个乡村里面，他就想向一个坐在那里懒洋洋坐在那个摇摇凳的一个的农夫在那里 sell 一件新的产品。他就很努力地跟他讲，他说先生啊，这个农具呢将会使到你更加悭力，而且你会有更好的收成的。但是那个农夫仍然在那里懒洋洋地坐在那个摇摇凳在那里熬下熬下，好像没什么点应他。咁佢就繼續喺度 sell 呢份嘢有幾好啦。咁結果呢，終於呢個農夫呢就認佢啦。佢話你知唔知呀，其實我一早就知道呢點樣耕田呢比依家嘅收成可以好十倍嘅方法㗎啦，一早我都知啦。但我嘅問題唔係我唔知道點樣去耕呀，而係我冇咩力量令我願意去做呢件嘅事㗎嘛。弟兄姊妹，我想到呢，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可能会很熟悉又很明白一些道理，但是却都好像这个懒洋洋的农夫一样。正如有人所说过，他说呢，懂得道理并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将它付诸行动。就好像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段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至17节的经文。我相信呢，大家刚才听阿明读呢都已经发觉哇好熟啊段经文，而且似乎有字不是很难明白的。但是当我们很认真地去反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要实践主耶稣这个教导其实又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呢，今天呢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学习，而我要宣告的题目就是这个命令不简单。现在呢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尊贵、满有大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去敬拜你，去亲近你。我们首先求主你不断去洁净我们的生命，宽恕我们的过犯，也都求主你将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阻窒了我们亲近你的事情，那些的杂物全部挪走。恳求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大大地充满我们的心，引领我们去同你去共鸣。特别求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来到的都一心一意好想去亲近认识你，让主你无造更新我们的生命，将你自己话语呢深深地扎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多谢你垂听我们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请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第13章的经文。就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认为，如果用起承转合，大家都知道通常一些的叙事的问题多数都有一些的桥段就起承转合的。如果用起承转合这四个层次即是个顺序来形容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事迹的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话呢，那去到第13章第一节就提到，他就说这个时候到了，开始约翰福音其实已经去到整个整卷约翰福音的转的部分，起承转转的部分了。由第13章开始呢，其实呢故事发展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的。咁呢，如果我哋发现呢，你睇到呢样福音呢由一至到十二章呢主要呢係耶稣一啲公开嘅事工嚟嘅。咁由13章开始呢就係一啲比较私下嘅私底下嘅一啲嘅事工。佢嘅工作对象呢由群众呢转移到呢嗰啲属佢嘅人。而喺样福音一至十二章呢主要记载呢就是耶稣嚟到呢世上佢生活喺世人当中嘅一啲嘅工作。而第13章至到21章呢就记载耶稣将要离开世人返返去神嗰度嘅一个经过。而头嗰12章呢主要呢係记载呢嘅时间呢即係讲緊嘅事迹啊係超过3年。即係由耶稣出嚟传道去到即係嗰段期间超过3年。但係由13章开始至到21章即係最尾嗰度呢其实讲緊呢係几日嘅事嚟嘅啫。而前面12章呢如果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约翰福音你就知道呢通常呢啲人呢就会称嗰度呢叫做神迹 标记或者神迹记号篇，因为神迹又等于筛，即记号的意思。当中其实主要就是讲了耶稣行了七个神迹作为一些记号，同埋七篇的讲论，就我是乜乜，我是乜乜，好像刚才我们读启应经文都有七个耶稣是乜嘢咁嘅，就类似咁啦。即佢就头嗰十二章主要是讲呢七个神迹的记号，同埋七个我是的一啲嘅讲，即耶稣的讲论嘅。所以一般就称为神迹标记或者神迹记号篇啦。而由十三章至到廿一章就称为荣耀篇。就是讲紧耶稣将要透过受死得荣耀。当中其实只有一段好长篇的讲论，就是由十三章去到十七章。同埋最后一个的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标记。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什么有八个神迹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在第十三章至十七章其实所记载的这个好长篇的讲论里面，其实就是发生在逾越节前一个夜晚。耶稣离别的时候跟门徒一起发生的一些事迹来。你可以说这五章其实它都有一个简单的结构。就是由第十三章就主要讲由一个离别或者最后的晚餐作为一个开始。而结尾就是一个离别的祷告，就是第十七章整章它为到所有信徒啊门徒啊去祈祷的那个合一祷告。而中间就是一些耶稣的离别的讲论，包括他是葡萄树，上星期张传道讲过，又或者他说他离开的给平安人，还有将圣灵这个保卫师赐给人那堆讲论。这样这个就是十三至十七章耶稣所最后和门徒相聚的时光所讲过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试试再慢慢读出第十三章的一至到三节的经文。第十三章一至到三节经文预备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他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义士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是啦，原来只是单单头这三节经文里面已经表明了四件事情出现了。第一，就是在逾越节之前吃晚饭的时候，耶稣意识到他离世归父得荣耀的时候来到了。因为当时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思想或者意念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即是耶稣意识了这个时候到了。而第二就是耶稣贯彻始终而且完完全全地去爱属于他的人，这个耶稣跟着做的事的一个动机来。而第三就是耶稣很知道父神要将一切的权力交了给他，即是这个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死后复活很清楚讲明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身上。而第四就是耶稣在他讲到他也知道他在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即是讲紧他道成肉身和他将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最后升天所发生的这些事迹。但是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些主题不是用一个惊天动地的方式去展现出来，反而是用一个很谦卑的行动，就是洗门徒的脚去表现出来。所以去到第四节开始了，经文就提到在吃饭期间，耶稣就突然离席站了起身，跟着就摸了他的衣服，即是他的外袍，然后就拿了一条手巾就绑在条腰上，跟着就拿了一盆水出来。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令到在场每一个人都觉得很震惊的事，就是他替门徒去洗脚，而且很细心地帮他们擦干净。但这个举动为什么会叫门徒觉得这么惊讶？今天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被人洗脚的经验，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去一些足木店去做一些脚部按摩，跟着实会洗脚的嘛，是不是？又或者有时做父母的都会帮自己的小朋友洗脚啊，或者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帮自己年老的父母，因为身体行动不便又帮他们洗脚，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今天其实 都成日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啦。但系咧，对于当时嘅文化嚟讲咧，其实就唔系一样两回事嚟嘅。根据一啲犹太嘅原始资料去俾我哋睇到咧，原来洗脚呢一种咁下贱嘅工作系当时嘅文化背景咁讲啦，就系咧连犹太人嘅奴隶都唔会做，只系一啲外邦嘅奴隶先会做嘅啫。所以他们连自己做尊敬都不做。所以呢，其中呢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其实除非是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就是表达他们那种爱才会的。就好像在犹太人有一本爱情的 著作呢，叫做约瑟和亚西纳书。里面呢就讲到呢，这个亚西纳他因为很爱他自己丈夫约瑟，于是他决定要帮约瑟洗脚。但是呢，约瑟知道话，佢话要帮佢洗脚嘅时候，佢唔肯啊，话要叫个工人，叫个妹仔嚟帮佢洗。但是跟住呢个亚西纳就阻止佢话：我主啊，请你唔好咁样做啊，因为呢，从今日起呢，你就系我嘅主，我系你嘅仆婢，你嘅脚就系我嘅脚，你嘅手就系我嘅手，好熟啊，好似路德讲嘢嗰啲咁嘅语气。佢话其他嘅女人呢，绝对唔可以洗你嘅脚。原来透过这个这样的，即是犹太人一个著作里面，我看到的东西至少讲明了洗脚这个既低下又下贱的工作，如果是一个太太要帮丈夫，或者孩子要帮父母，甚至乎学生要帮老师洗，就往往是表达了一种很极端的奉献之外，即是说很尽的了，即是我很愿意，即是我想将身仆病去爱你，先做一个行动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好低下嘅一件事情嚟嘅，所以你见到嗰个约瑟咧都唔肯啊嘛，当佢老婆话要帮佢洗脚，今日我哋唔会啦，如果翻到屋企，有人话我帮你洗脚，好啊好啊咁样吓，但系佢话唔得，你又知道其实当时系一件好唔好，真系好唔容易嘅事嚟嘅。咁由于呢个举动咧背后嘅一个咁嘅社会含义啦，所以地位较高嘅人咧，绝对咧唔会咧为到嗰啲咧地位较低嘅人去洗脚添。所以大家仲明白到咧，耶稣呢个举动咧，其实好奇特嘅。而耶稣呢个洗脚嘅举动咧，其实仲有一个更深沉嘅含义。因为耶稣洗脚嘅行动咧，其实系指向咧，佢即将要透过十字架上高嘅死去表达出嚟嘅。咁呢个咧就会喺佢跟住咧同彼得嘅一个对话里面咧，其实都或多或少反映咗出嚟嘅。喺经文第六节度，佢嗰度提到话，哀悼西门彼得。如果根据和合本修订版咧，就译做咧到咗西门彼得啦，即系话逐个轮咁样啦，到咗啦，即系话咧表示喺彼得之前已经有其他门徒，唔知系咪所有啦，即系总起码有一扎门徒啦，已经俾耶稣洗完脚噶啦。只系咧圣经咧冇讲明咧呢啲门徒当时对耶稣呢个咁唔寻常嘅行动咧有啲咩反应，因为咧耶稣做呢个行动之前又冇同佢哋单声，又冇任何预告，突然之间食下饭就走嚟咗嘛，所以可能嗰一刻咧门徒都呆晒，唔系好知有咩反应，唯有照做咁啦。咁终于去到彼得嘅时候咧，佢就同主讲啦，可能系一个代表嚟嘅，代表啲门徒嘅心声啦，亦都佢话主啊，你洗我嘅脚。耶稣亦都好清楚同彼得讲，我所做嘅你而家的确唔了解，但是后来你必定会明白嘅。而呢个所谓嘅后来咧，其实系指紧咧耶稣死咗之后同埋复活之后，当门徒谂翻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明白啦。如果你有留意约翰福音，好多时成日都系咁噶，就是讲耶稣发生咗啲嘢。因为我哋知道写福音书嘅时候，其实系已经发生咗之后，跟住约翰再记翻噶嘛。咁好多时佢都会加一啲咧叫做别标，我哋话叫做备注啦，就话当时门徒唔明嘅，直到点点点之后咧，佢哋先明白啊。就好似第二章嗰度讲耶稣洁净圣殿嘅时候咧，讲你哋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后就再建立起嚟噶嘛。咁当时啲人净系谂起表面就系、是，哇！你我哋46年先建立嘅殿，你整冧佢？他说门徒都不明白，后来他说直到耶稣死后复活之后，他们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是预指一件这样的事嘛。那类似这样，所以他是说这个后来明白，说耶稣死后复活之后，门徒想起这件事他明白了。但由于彼得在当时那一刻，他真的不太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只是知道耶稣这个举动其实不合乎一位尊贵的老师的身份，所以他很坚决地去反对，去表示话主啊，你永远唔可以洗我个脚噶，绝对唔得，冇可能噶。背后其实系反映紧咧，佢对呢个师傅耶稣嗰份嘅敬意， 就怎可能呢？你怎可以帮我这样洗脚的？不得的，这件这么戚的事你不可以做的。这样但是耶稣的行动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带有更加深刻的神学象征性的意义。那一方面其实是要象征耶稣将会藉着十字架的救赎去洗净门徒的罪，另一方面呢，耶稣要藉着洗脚和他洗十字架这两个行动呢，去表达他谦卑和爱。耶稣爱属他自己的人，就在这里表露无畏。当彼得拒绝耶稣为自己洗脚的时候，耶稣就回应他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洗这个字可以解做清洗，这里呢耶稣是用一个相关语，那个洗你可能是指就是洗你的脚，或者呢其实也可以讲做洗清你的罪。而无份呢，其实是讲呢没关系的，这里呢是指紧咧同耶稣同在嗰份嘅生命，即系永生，就系同佢合一。即系咁样讲嘅话咧，洗脚所象征嘅就唔单止系某种团契关系嗰种姿态咁简单，唯有耶稣嘅死亡同埋信徒嗰种嘅接受咧，先可以带嚟永生。即系话其实呢个洗系有咁嘅意思。所以耶稣呢个谦卑嘅举动咧，其实系凸显咗咧佢系作为神嘅受苦仆人。最终更加成为了那个代罪的羔羊。而我们看到一开始讲整个背景的 setting 就是他在逾越节嘛。其实逾越节似乎圣经就在这里突显着，有意突显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意思。如果大家留意约福音，其实第一章开始当施洗约翰一见到耶稣，一章二十九节已经讲了两件事，看啊，他对着门徒说，看看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即是时时都有这个这样的 icon， 你可以说一个的意义，即是耶稣就是这只羔羊。他替门徒洗脚，藉着这个这么谦卑的行动来呢，向门徒去表达他身为一个受苦仆人和一个代罪的羔羊的身份和使命。这样的话呢，洗脚的洗呢，其实就是具有了一个最深的一个救赎意义的象征。所以耶稣先告诉彼得听呢，除非你愿意接受这个洗所象征的那个救赎，否则呢你不会呢跟耶稣的生命有关系，不会有这份关系。所以当彼得呢听到耶稣说如果不被洗他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呢，他就随即回应他说，那主啊，不如不要这样了，你不要只洗我的脚了，连头和手都一起洗埋啦。但这里表面意思呢是跟当即是这里这样呢，就是其实反映着什么呢，耶稣即是彼得呢只是呢还未很明白耶稣讲的那个的实质意义，还未很清楚呢耶稣讲的当中要牺牲自己成就救赎的意义，即是知道呢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跟我就没有关系嘛，他就是想的这件事，那耶稣我想跟你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你不如洗晒全身啦。所以耶稣就答了那件事啦，就说呢凡被洗过澡的人，即是冲过凉的人呢，只要呢将脚一洗呢，全身就干净㗎喇。咁其实耶稣呢个说话都系两个层面㗎。如果表面嚟讲同当时嘅文化有关，就系因为当时嘅文化呢就系嗰啲人出去参加啲嘅筵席之前呢系会冲咗凉先嘅。咁但系因为佢哋着凉鞋㗎嘛，行完啲沙地呢入到人哋屋企之前呢，即系入去嘅时候呢就会俾盆水地洗脚。洗完啲灰尘之后呢，其实全身都干净㗎喇。因为他就已经冲了凉了嘛，咁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即是这个表面的。但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即是冲完凉的人呢，就全身都干净呢，其实呢耶稣是想暗藏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洁净工作洗脚这件事呢，其实象征他在十字架上去洁净世人的灵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是完整了的了，所以彼得根本没有需要要求再洗些什么了，就已经定了的了。即所以你看到整件事呢，耶稣的对话是暗示着他洗脚的动作呢，不单止是表达着一个即他们觉得很谦卑的一个举动那么简单先，而是其实在背后讲着他将要成就那个的牺牲那个的使命。而令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什么呢，耶稣在第十一节就指出了，原来不是所有门徒都是干净的。圣经作者呢约翰呢就已经作出一个补充解释了，就在十一节那里讲明了耶稣原知道哪个人会出卖他， 而这个就是第二节所讲的加勒人犹大。即使耶稣带着爱谦卑地去替他洗脚都好，但他却没有被耶稣去感动到，至终他没有份在这个救恩当中。耶稣先让门徒亲身去经历了这个很震撼的体会，然后在第十二节耶稣就要求他们都学他这个榜样。他向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不明白？他都没等门徒去回应，就直接向门徒作出一个解释。这个行动的意义和目的，就正如他说，你们称呼我做老师，称呼我做主，你们说得没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又是你们的老师，而尚且都洗你们的脚了，你们亦都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叫你们亦都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是不可能大过个主人，被差遣的人都不能够差遣即是大过差遣他的人的。你们既然知道这件事，如果照着做就有福了。这一刻耶稣讲解关于洗脚的另一个层的意思就很容易明白了，就是他藉着这个命令令人很深刻的一个好的行动啊，这个的举动洗脚呢，去很具体地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而且吩咐他们照样去实践这个的精神，要他的门徒学习彼此成为对方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去服侍对方。其实背后呢，就是要他们学习放低自己，彼此切实相爱的一个功课。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我们看到呢，跟着他讲到第35章还没完的嘛，去到第最后那两节呢，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嘛，这条命令呢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嘛，这样人就会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即其实几件事都是互相有一些牵连的。虽然耶稣讲解这个意思呢很易明，但我相信呢这个命令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呢却不容易遵守。因为呢大家知道呢耶稣的门徒呢粒粒都是性格巨星来的，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背景，也都有不同的地位身份呢。你如果有看其他福音书或者福音呢，都有时讲呢他们成日都暗中在那里闹不和。特别呢如果你看约福音，不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是讲了没几耐之前，即是可能几个钟头前，即是他们在路上预备去吃这个逾越节晚餐之前，知不知道门徒做了些什么？大家在咬到面红耳热，在争紧哪个做老大，正在吵紧哇将来哪个是阿头呢，这样在嗌紧交。而我们都记得曾经试过呢，其实都是耶稣臨生命地上尾聲的階段沒耐，有一次有兩個門徒就在求耶穌嘛，他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呢，求你給我們應承我們一件事，就是將來我們一個坐你左邊一個坐你右邊，哇幾位左右丞相這樣嘛。這件事聖經說什麼？激嬲曬其他門徒嘛，大家都憎這兩個人，哇這麼誇即是這樣，即是你就會發現呢，其實在這門徒裡面，其實他們裡面是充滿著很多驕傲，很多自我在裡面。我想其实这件事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其实都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呢，教会更新运动呢，其实我们每五年会做一次教会的普查的。咁原来呢啱啱呢最近呢，即係啱啱最近出咗新鲜热辣的一本的普查呢，当中呢就提到一件咩事呢，就係2009年至到2014年嗰五年呢，就全港恒常参加教会的崇拜的人数呢大概有32万人到啦。咁你諗下全港700万人。係讲緊2009至到2014年期间呢就 5% 都唔夠。跟住呢佢最近出嗰个呢就係2015年至到19年，即係上年年底之前咁上下啦。大家知唔知道呢恒常参加教会崇拜人数系几多？得剩26萬幾，比之前少了超過 10% 以上，情況其實是很悲涼。這個亦都令我想起一個牧者曾經說過， 他说神的家庭成员讲不同的言语，吃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运动，而且有不同的特征，但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有一个天上的父。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我为到神的家庭四分五裂感到伤心。我们往往因为不同的喜好而避免一起崇拜，因为在一些毫无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未能够达成共识而彼此疏远。我们因为骄傲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而错过了天伦之乐。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家庭的，我们都有一位宽容的父亲，这个慷慨的父亲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正正因为人是这么容易骄傲，所以主耶稣着意要门徒彼此向对方做这些这么卑微的服侍，似乎是很有难度。我就想，其实这个命令对于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一样困难。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请我们从心底里面很认真很诚实地 去答一答这个问题，我不用你表态，但你可以从心去想一想。首先，如果你家有请工人的话，你会不会为他洗脚？不要理什么原因，如果你家有请工人，你会不会走去跟他洗脚呢？就行。其次，请你想一下，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甚至乎是讨厌的人，是哪一个呢？不知道会不会是你的死对头呢？现在要你为他好好地去洗脚，你会有什么感受和反应？但耶稣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却仍然为他洗脚。我不知道当你很诚实地去思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困难，很困难。我相信要我们这样去放低自己，以一个做奴仆的心去服侍人是很不容易。这个也是耶稣需要亲身去透过具体的行动来表明这个放低自己的理由。他用一个自身的举动作为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比喻或者一个象征告诉他们，让他们心里面很具体地体会得到。我想每当门徒想起自己的老师耶稣怎样因为爱而完全放低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就会成为他们能够谦卑服侍其他人的一个彼此的动力。我记得大概在十几年前我还是读神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神学院是在一些的丁屋来的，他为了可以服侍一些叫做其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每一年一到那些长假期，特别暑假，那我们全部的学生就搬走了嘛，所以他就会将一些宿舍就会清空它，然后就可以租借给一些教会来举办一些退休会或者一些生活营这样的。那因为你知神学院其实规模不大的，平时都是靠一个清洁姐姐的，煮饭又是它，执拾又是它，打扫又是它。但我刚才讲丁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树叶很多其他的东西执的嘛，所以其实都不是很够人手。而有一次刚刚有一间教会又借用了，借几日的。但是呢，做释逢呢，那位清洁姐姐呢，就好似请大家返去乡下定点。咁而我哋嗰啲即係读緊书嘅同学仔就全部返晒屋企㗎嘛。咁学院剩返咩人啦，即係租借㗎嘛，因为暑假嚟㗎嘛。结果呢最后就点呢，因为你要清空佢啦，要執乾淨啦，然后人哋住完之后要打扫乾淨又要執拾㗎嘛。就边个做呢？就院长做啦。当时院长都五张几嘢㗎啦。 其實咧佢都要自己咧走去將屬間房咧整翻乾淨啊，掃乾淨個地啊，洗乾淨曬啲浴室啊，掃乾曬啲塵啊，然後住都未緊要啊，住完之後執實嗰下先慘啊，收翻曬啲床單啊，噼里啪啦掃乾曬牆，然後逐個浴室散啊，執翻曬啲頭髮碎啊，散埋廁所啊，哇！佢話做完之後咧，簡直腰酸背痛。但我諗呢個嘅舉動，其實亦都讓我諗到咧，更多學習放低自己，成為一個謙卑仆人嘅榜樣。我想如果要时时在不同的人相处当中能够放低自己，就要除去一些抱怨的态度，多些去欣赏人的好。这个呢令我想起我曾经看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了，以前呢乔云有一个的纪录片，就是 真事叫做《生命因你传奇》的，可能你以前看过的，但可能我突然想起有一个片段很深刻的，就是这件事是讲的当年乔云有一次呢是生死边缘的一个经历来的，就是当中提到有一天呢，当他和太太回家的期间，他揸揸下车呢，突然之间发觉个心脏不妥，原来他心脏病发很严重，跟着其实他顶不顺的，但很勉强，因为他们那时住在外国的，所以揸长途车的时候很辛苦地捱住痛捱住痛，勉勉强强终于揸到回家。当乔云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就瘫在个梳化度，仍然好辛苦啦。但他心里面想到，他说我看来我今日都是不得的了。其实已经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应该都是这样，即是翻天家的了，可能那天。所以似乎他生命到了尽头了。但是当他望住呢心急如焚的太太小金子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泛起了一种很深层的反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着我太太，我觉得好对佢唔住，我觉得呢个同我生活咗三十几年嘅人，咁可爱嘅一个人，我冇好好去欣赏佢。我好多时会因为好少嘅事就唔满意，我睇唔到佢对呢个家里面所贡献嘅，只系睇到佢做唔到，或者佢冇做嘅。我睇到自己好多时好大男人主义，好自私。现在我就来离开他了，那我没有机会报答他了。我跟他说，我很对不住你，那种对不住是由心里面去讲出来真正的感受。我想如果我不死，我会对你好一点。结果那一次呢，神真的怜悯恩待他，他奇迹地走过了死关，手术顺利。当他出院之后呢，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从前呢，他很少去欣赏，很少去帮忙家务的一个大男人，因为乔云很大男人的，如果大家有看他以前的传记就知道很大男人的。但是呢他开始放低自己，而且呢对太太很温柔体贴。我想他这个的发现也都成为呢我们学习谦卑放低我们的自我，甚至乎是爱我们身边人一个好好的提醒。这个也都令我想起我认识一个弟兄，他都分享过一件事，他是成为他去爱身边人的一个动力，就是什么呢？他呢就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大家性格啊，或者一些的处事态度有很多东西不同啦，那呢就很自然呢就有时就会起一些的冲突口角啦。咁大家都明啦，咁一话就话好多嘢，嗌交就唔好咬咁多啦，即係咁样唔开心。但唔知咬不自觉呢，咬开呢就好自然有一种好想输赢嘅感觉㗎。即係点解一定要系我认错呢？即係嗰啲咁呢，即係好放唔低啦，有啲嬲㗎。但係当佢好嬲嘅时候，突然间諗起一件事，就是、曾经有一个朋友同佢讲，佢我睇得出呢你太太好爱你。佢就諗返呢句说话之后呢，佢就话系喎，虽然呢下好兴，但我諗起佢真系好爱我㗎。他就突然之间成个人呢松返晒啦，鋸返晒啦，因为他发觉他肯定咗对方对他的爱是真实。我就諗今日我哋喺神嘅家里面，虽然我哋各人都可能会因为唔同嘅观念或者一啲嘅諗法，有时可能大家意见未必可以协调到，但係我諗我哋过去对神嘅家嘅爱都係好真实。我哋对彼此嘅爱亦都係好真实。在学习彼此谦卑服侍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不妨可以多一些的胸襟， 欣赏对方一些好，甚至乎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原来大家背后心底有不同的想法。就好像有两个犹太人呢，即是大家知道犹太人呢就出名呢，他们都挺有智慧的嘛，他们的拉比呢很喜欢呢，即是用一些叫做我们说非我们讲那些直线思考去想东西，他们想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多环面思考，即是多些层次的。所以有时呢有些人就问犹太人呢，他说呢为什么你们这么特别的，人家问亲你们问题，最后呢你们反而呢会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作为回应的。耶稣都是这样答人的嘛，人家问他 A 他怎么说，最后就问了一个 B 这样。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很多时候那些拉比习惯来的。那就话说呢，有一次有两个犹太人呢就走去找一个拉比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啦。于是这两个人呢来到拉比的家，确认门入到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个拉比在看东西，很研读一些东西，可能他们那些的他纳木啊，他们那些的经典这样啦。而拉比的太太呢就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咁於是拉比呢就問呢兩個人啦，你哋係咪有啲嘢要訴苦呀咁啦。於是呢第一個猶太人呢就用一個呢令人信服嘅方式呢去講明自己嘅論點啦，即係其實我點樣啱啱啱咁啦。當呢個拉比聽完之後呢就話咁樣講落嚟你講得啱喎。咁跟住拉比呢就轉去同第二個猶太人講啦，咁你又有啲咩要去講嘅呢？點知第二個猶太人呢同樣用一個雄辯滔滔的口吻呢去講出他自己的理由喎、哦。咁當呢個拉比聽完就話呢，咁樣講你都講得啱喎、哦。咁喺旁邊聽緊嘅太太呢忍唔住啦，終於就出嚟。親愛丈夫啊，我有樣嘢唔明啊。因為佢兩個講緊嘅嘢都唔同㗎嘛，點解你話佢又啱佢又啱呢？唔得㗎喎，好似咁啊。跟住個拉比聽完之後喺度摸下胡鬚，就對佢太太講，你都啱。我不知道大家明唔明呢個拉比講緊啲乜嘢。其實拉比刻意要我哋去了解一件事啦，就其實好多喺邏輯關係上咧冇一個咁簡單，其實好多面嘅。每個人體會一啲嘢，佢睇到嘅角度，佢理解嘅嘢，其實都好多面。可能當佢做某啲嘢，其實佢都有佢嗰個理由原因。即是我想在那個裡面其實是想提醒我們，我們都要學習放低自己，謙卑多一些的胸襟去看看不同的人，去感受他們不同的理解和體會。弟兄姊妹，在這段經文裡面展示了耶穌是一個謙卑的仆人，做很低微的工作，他終極的服侍就是透過十字架上高。雖然門徒不能夠好像耶穌一樣的，所以前半段講緊嘅嘢咧，就係我哋冇辦法好像耶穌咁透過死亡復活去替人去洗罪，但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學下佢嗰份舍己嘅愛，係因為愛呢份嘅動力，而佢亦都希望跟隨佢嘅人咧，能夠彼此展現同樣呢份嘅愛，互相成為呢個模範。佢嘅犧牲係唔能夠重複嘅。但是他这个典范呢，这份献上自己的爱呢，他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跟随他下发他的这个社群的一个本色来。即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究竟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呢？请我们一起同心去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知道你亲自做了一个很大的示范。因为你讲俾我哋听嘅道理，可能我哋听过好多次，我哋都觉得喺表面嗰阵我哋好明白。但系当我哋要去实践你俾我哋呢个命令嘅时候，我哋却发觉其实真系好唔容易。因为我哋生命里面咧嘅我系好大，我哋往往会觉得我哋谂嘅嘢都系谂得最好。但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能够好似你嗰个榜样。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去成为众人的奴仆，去彼此去服侍，就好像主你一样，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大，你比世人比所有的君王都大，但是你却选择用一个最卑微的方式去将你的爱将你的救恩带出。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不容易理解，因为要做到 咁彻底，系因为基于你里面嗰份从一而终嘅爱。求你都帮助我哋生命有呢份嘅爱，以致我哋都能够学习你嗰个谦卑嘅榜样，能够可以互相成为对方嘅仆人，你都能够可以去谦卑咁样去见证荣耀你。求主你帮助我哋，当我哋力不容及嘅时候，求你亲自去帮助，去加能赐力俾我哋。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以下系有圣餐嘅时间啦，请我哋咧喺领受圣餐之前，我哋一齐透过使徒信经去认信，我哋一同站立啦。由我哋慢慢一齐去读出使徒信经，去作为我哋咧一个信心嘅肯定。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大家请坐。让我们呢透过一段关于圣餐的经文呢去思想这一件事情。我们打《哥林多前书》11章的23至29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至29经文，找到我们一起去读出这段的圣经。预备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孽。当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在这里去守这个圣餐，去纪念主的时候，其实在26节那里说，这个每逢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其实要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回来。当我再深思这两句的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在现今的阶段，我们发现可能周围的感觉、周围的气氛、周围的环境，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好不踏实，好不是很清楚前面是怎样。但是耶稣透过圣餐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件事，他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一件事，表明其实我们当我们做这件事，就是我们都肯定，我们就好像我们刚才认信一样，我确信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很重要。就是每当你怀疑耶稣对你的爱，他告诉你我死了在你面前，我为你而死，有假的吗？每当我们感觉到好像很失落，或者我们觉得仍然被很多的东西去困扰住的，好像死权、罪权那样去控制住的时候，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你们什么？死啊，你的毒钩已经没有了，死啊，你的权势已经没有了，罪你的权势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复活，将这件事打破了。 所以他讲了一个事实给我们听，我们永远都有这位得胜了又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的主已经做了这个的行动去跟我们一起保护着我们。所以当我们每逢吃每逢去喝这个杯，其实表明着他那个死。但更重要的，原来在这个圣餐里面不是只叫我们回顾过去，回顾过去重要的，他让我们回顾耶稣做过的这些事成为一种的肯定，继续向前的动力。但他更加要让我们展望将来。我记得曾山那时来到跟我们讲关于圣餐的时候，他说圣餐不可以只是停留讲耶稣的死，你一定要讲耶稣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带着盼望去等待耶稣一定会回来。即是讲什么事？讲现今的角度，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不是终极，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是新天新地，是完全神的旨意完全行在的那个状况，是一个不再有罪污，不再有卑鄙，不再有扼杀，不再有一些弄权，不再有诡诈的一个环境，是因为神的国度超越这一切。就让我们带着一个信心，带着盼望去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让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回应诗，主我跟你走。